自由西方之时，现在是华语新闻世界。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各听导师、西方宗教领袖发来老师致一杯崇高的敬意，也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今天晚六百万西方人同城。今天是藏历2127年1月5日，公元2000年2月10日星期四。今天报送的主要节目有：藏历初三，达仁萨拉拉加队举行集体围藏踏金山活动；历史尖端节目；在以下节目中倾听，我台记者达登在藏历初三这一天，西藏六王政府首府达仁萨拉拉加瑞集体举行围藏踏金山活动的现场报道。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是藏历3月初3，是整个西藏插旗挂幡的日子。我现在在西藏流亡政府印度北部的达仁萨拉他杰日上，这个他杰日也就是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居住宫殿的后面的一座山顶上面。现在这里聚集了很多西藏人民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朋友，他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有乃鸠斯的和尚为主，与西藏人民一起念经祈祷。然后现在的今天的场景非常的壮观美丽，因为在念经场的山上面有三个巨大的金幡，金幡上面有很多西藏人在上面挂上美丽的五色彩旗。这个五色彩旗呢分为白、蓝、黄、红、绿，白色呢象征着云朵，蓝色象征着天空，黄色呢则表示大地，红色呢就意味着火焰，绿色就代表着江河。如果今天是在西藏拉萨的话，可能聚集了很多人，只是在拉萨可能在药王山和宝瓶峰以人如潮涌，他们为烧香烤香树撒养结上的赞巴。在流亡政府达仁萨拉更使人心情激动，挂起旗神的风马，也就是金山上面的彩旗，彩旗叫做风马，因为彩旗上面的风马可称为命运之旗，命运之旗中心绘着驼宝骏马，这边呢有刻有狮虎龙鹏，还标有插旗者的生肖属相。据说呢旗插的越高，它的命运也就越好，这是一句古远的风俗。假如我们能够亲临其境的话，会使你们更崇拜，感受将更加强烈。现在我看见人们都发出种种扣人心弦的呼喊，张挂的金幡和风马旗早已连天接地，密密沉沉，在早春的达仁萨拉劲风中烈烈的飞鸟哗哗飘荡，如同搭起一张张梯子，一道道桥梁连接着天和地、人和神、今生与来世。同样在今天，在流亡政府达赖喇嘛、西藏人民的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宫殿前面的大田密院的二楼里，有佛教密宗院上密院的僧人在这里举行佛教仪轨。当所有的宗教仪轨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看见在这里向所有的来宾敬茶和用酥油、大米、干葡萄、人参果、红糖合起来做成的带有吉祥意义的大米干饭。我们西藏人呢称它为卓玛子西，卓玛子西也就是我们西藏人食物中最有吉祥意义的一种食物。听众朋友们，下面你们听到的是由今天的宗教仪轨结束的时候，所有的西藏人民在这里演唱我们西藏的国歌。 我看见这里西藏人都站起来，严肃的、非常威明的在演唱我们西藏的国旗、西藏的国歌，慢慢随着国歌呢，慢慢升起了西藏的国旗。我看见当演唱我们西藏国歌的时候，有很多老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国歌结束，下面国歌结束以后，西藏人民都在祈祷达赖喇嘛，祝愿他平安长寿。然后我看见每个人抓一把蛋巴，同时不停地祝愿当地的泪分松破，向空中抛洒三次，表示供奉天空大地和江河的神明，同时也不停地这样祝愿：佛万岁，佛万岁。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藏历正月初三的西藏插旗挂幡的日子在达兰萨拉隆重举行，现在将接近尾声。当插旗挂幡结束之后，我看见西藏人民都在他仙人广场一起唱歌跳舞喝酒狂欢，互相祝福新的一年更吉祥、更美好、更幸福，都在祈祷能够早日回到自己的国土，能够相聚在西藏波达拉宫广场。同时今天在达兰萨拉有达兰萨拉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的主要负责人和工作人员，以及西藏流亡政府外交部的秘书长，为新到达达仁萨拉的朝拜者，大概有200多名朝拜者，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和茶话会。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在西藏流亡政府达仁萨拉举行的藏历正月初三的整个西藏插旗挂幡的典礼圆满结束，并且在达兰萨拉满街的人们不管相识与不相识，携手而歌，踏脚同舞，边舞边饮，边饮边歌，直至红日西沉，夜雾在街头弥漫，才互相搀扶东倒西歪的归去。
欢迎收听我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我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我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ang Building Ganjin Kishun Dharam Sala 176215 SP India，电话号码18922238 或28179或22457，传真号码18922491或24957。欢迎各位参加我台的听众园地节目。
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为的是全世界华人朋友能够准确地听到达赖喇嘛的讲演，过去社会对西藏问题发出的心系，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新闻和现在西藏境内外的实际情况。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播放的时间是在拉萨，早上开播时间7:45，晚上开播时间8:4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5:15，晚上开播时间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5:30，晚上开播时间6:30。广播波段为早上7180千赫41米，9920千赫19米，晚上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听大正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政治事。
公元730年，藏王向中国皇帝请求各种经典和历史。一位大臣叫宇修烈的说，这些书里有许多关于军事战术的内容，传到西藏对国家不利。但是皇帝没有听他的。公元741年，一个西藏使团来到中国宫廷报京城公主之上，同时请求和谈，但是皇帝拒绝了。不久西藏就动员了40万军队进攻中国陈封堡，后进至长宁桥为中国将军盛希烨所住。后来藏兵攻下了石堡城，他们一直占领到公元748年后才被中国收复。公元755年，藏王美阿措去世，多数藏史材料说他死在雅珠巴台是坠马死的，但布达拉宫前的石碑上说美阿措是被他的两位大臣巴尔敦台和朗妹西杀害的。这通碑是七宗德赞在位时立的。美阿措死后，他的儿子七宗德赞继位，他是一位佛教信徒，鼓励传播佛教，但在宫廷里却遭到大臣们的反对。这些大臣都是忠信笨教的，马桑顿巴克和达格鲁宫就是坚决反对佛教的。这后一名字不应与另一大臣达乍路坤混为一人，这人也叫厄兰路坤，他忠于国王，他的事迹也载于布达拉宫前的石碑。一切西藏历史家把这两人混起来，这是有损于达乍路坤的真实面貌的。有两位较小的大臣果之桑和桑叶桑是乐意帮助国王弘扬佛教的，他们联络那些同情佛教的大臣们，鼓动他们在宫廷讨论佛教问题，使支持他们。然后他们贿赂了一位卦师，让他预言国内将出现大灾荒和瘟疫，除非是把两位忠心的臣子做了牺牲。传统的说法是信佛大臣果氏和反佛大臣马桑氏都被嵌在一座文墓里，但这个计划是果氏设计的，他做了秘密安排逃了出来，马桑氏则死在文墓里。还有一个说法是预言要求放逐两位大臣，于是召集御前会议讨论此事。有两位地位较低的大臣果氏和桑氏一道站起来说，为了表现忠于国王，自愿接收放逐，他们的表态受到欢迎，都称赞他们的自我牺牲精神。但这对两位地位较高的大臣马桑氏和达格鲁宫却是很失面子的。他们两人站起来大声嚷嚷说，他们不仅是地位高，而且对国王的忠心也不亚于任何人，坚决要求放逐。大会同意了他们的请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安排的圈套。西藏记载说，马桑氏和达格鲁宫被送到堆垄的一个墓地里，但这不一定就是被杀了。另一个故事说，这两位大臣被允许过活死人的生活，这和藏王的藏法有关。当一位藏王去世后，最忠于他的大臣必须自愿与国王一起埋葬，但不是真正埋起来，而是和一群死人住在陵墓附近。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西藏政治史。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神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大拉加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雷。